感谢主。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啊，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的周围啊，充满了危机和挑战。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一个茶城看上去很平静，好像与世无争，可是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啊，就好像啊，真的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今天，人和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整个地球，整个这一个国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最近啊，这一个茶城发生了几件事情，对不对？啊，一个校车的事件啊，几个啊这么多的无辜的儿童啊被夺取了生命，真的很悲哀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啊，在过去如果发生的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可是现在一下传遍世界了。那一天晚上啊，武警的两个家人就打电话来问说啊，你们那个城市出名了，说你们没问题吧，那边那个是什么学校他们不知道，可是却怎么样牵挂他们的心。我们也看到最近啊，在这一个啊什么这一个大雾山是吧，啊这叫什么城市啊， Gatlinburg啊，这个地方你看，一个城市这么美丽的城市被焚烧了，我、哦、真的是那几天啊，真的是心急如焚啊。我们想主啊，你赶紧下点雨来吧。我想真的是神也是眷顾我们，这不停的在下雨。如果不下雨的话，还是灾害的话，恐怕一个大雾山真的就这样烧完了、啊。这么美丽的一个度假的圣地，所以弟兄姐妹啊，今天你看这个时代哈、啊，这个世界有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的。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抓住我们很多人的神经。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类的科技越发展啊，信息技术越进步，我们怎么样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就越来越多。你过去银行里面存的钱啊，你放在那里方啊，就是那么多钱。你可现在呢就不一样了。那几天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的朋友啊，打电话给我来，他在新加坡。他说：“哎呀，现在真麻烦啊！”我说：“怎么麻烦了？”他说：“钱没了，快！”我说：“钱没了，怎么没了？”他说：“你看那个钱啊，一个人都往下贬啊，人民币啊。”他说：“贬了多少？”他说：“我银行里面存了这么多钱人民币在国内啊，可我在国外要花钱，那人民币不断的贬，不断的贬，我该怎么办？”我说：“贬也没有贬多少。”他说：“贬一点，我也心疼啊。”啊，它必定还是钱嘛，对不对？它从6.4贬到6.9，啊，这5毛钱啊，1块美金贬5毛人民币，那你想不少的钱啊，那银行里面不知道贬了多少钱啊，虽然不多，我们看不多，可是他有钱，他就觉得很多，所以我们许多的事情想逃避都逃避不了，啊，世界越发展，人受到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越多，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或者我们的公司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总能感受到这一个世界的变化，无时无刻的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一个人啊，能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预知未来的事情，又能在危机中抓住机会啊，立于不败之地，那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可是我们看到这里的约瑟，他在30岁之前啊，可谓是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和打击。我们看约瑟的前这个30年之前啊，从17岁到30岁这13年的时间里，那真的是啊痛苦，这一个我们说最倒霉的事情都轮到他了，啊，真的是这样，被哥哥这一个卖掉，然后呢又被人诬陷下到监狱，又做了好多年的囚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中，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伤痕累累。可是就在30岁以后啊，就在那一年开始，他却怎么样如鹰展翅上腾，在时代的危机中一跃而起，成为一个最成功的人。那究竟是什么秘诀使约瑟从一个囚犯成为一个宰相呢？很多人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我们对约瑟非常，但是如果我们深深的去思想约瑟，其实约瑟的一生啊，不管是对我们这一些成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小孩子来说，都是非常深刻的启发和意义的。特别是对父母，你怎样能够培育你的儿女能成为一个敬虔的下一代呢？你怎样能够让自己的儿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我最近在这一个 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约瑟的个人的生命的品质啊，他不是被说教出来的。约瑟怎么样？约瑟的生命品质，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生命品质，乃是因着他对神的敬畏。我们来看一下约瑟。那约瑟他在这一个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大家都知道他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啊？十一个儿子，对不对？他还有一个小弟弟叫什么？便雅悯。那雅各是谁所生的？哦，不是，约瑟是谁所生的？拉结所生。对，那雅各他有两个妻子啊，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利亚，一个叫什么？拉结。他爱谁啊？他爱拉结。拉结为什么？拉结眼目有神，眼目传情啊，所以他喜欢拉结。他和拉结的感情很深，两人就一起谈恋爱，对吧？谈了这么多年。那拉结呢，一生中啊，就为雅各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那约瑟年幼的时候，雅各非常疼爱他。虽然圣经中没有太多的教导说，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个分享说雅各是怎么样去培育约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约瑟在他的成长环境中，雅各给他带来很多的影响。我们知道雅各这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可是在晚年的时候，雅各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在亚伯的渡口，他的腿瘸了以后，他就完全被改变了，而且从那以后开始，他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更新被改变，他成为一个爱祝福别人的人。雅各的生命啊，多多少少还是受他父亲的影响。那因着雅各常把约瑟带在身边，我们看到当雅各的其他的儿子去出去放羊的时候，约瑟是陪着他父亲在家里的。而且呢，这一个约瑟怎么样，还享受这一个雅各所赐给他的那一个彩衣啊，拿出来穿给他哥哥看，他哥哥就嫉妒他。然后约瑟又喜欢做梦，神常常给他梦，梦见什么他的稻捆怎么样，这些他哥哥的稻捆向他的稻捆下拜，又梦见天上的这一个星宿还有月亮和太阳又向他下拜，所以他哥哥就恨他，给他称个名，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那个做梦的啊。有一天啊，这一个雅各的儿子们去放羊，唯独约瑟是留在他身边的，好几天没有回来。雅各说，哎，你去看看你的哥哥好不好，平不平安。约瑟呢就去了，我想他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去的，可是他去了以后怎么样，就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哥哥把他给陷害了。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啊，从十七岁那一年他就开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苦难。这一个人啊，可以说他这心里面啊是伤痕累累啊。我们看约瑟受到哪些伤害啊？第一个什么呀？他首先是被他的兄长所害，对不对？兄长本来是要把他给弄死的，可是吕便和犹大帮助他。吕便说不可以要他的命，犹大呢出了个主意，不要杀他，怎么样把他卖了？犹大，我们说新约的犹大卖主，旧约的犹大卖弟弟。啊，多少钱卖的？20舍克勒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的商人，路过的以实玛利，卖到哪里去？卖到埃及做奴隶。哇，这个是很大的伤害啊！哥哥，我是来看你的，爸爸让我来看你，我是带着爱心来看你的。我们之间是手足之情，和你生活了17年啊！你就算恨我，你也不可以这样对我。不仅想杀了我，感谢主，你还没杀我，你把我卖了，为了20两银子把我卖了哈。那是一个多大的伤，骨肉相残啊！卖了不说，然后怎么样？他去了埃及，还要成为奴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有谁与他同在啊？有神与他同在。他在这一个埃及法老的这一个手下，有一个这一个守护长叫什么波提法，他的手下他的家里面做奴仆。可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就眷顾他，他做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波提法就很喜欢他，就把家里面的很多的事物就交给他来做，他就成了管家了。我说 也很好啊，对不对？有吃有喝，对不对？起码啊还有地方住，而且主人也很赏识他。可是没过多久，又一件事情出来了。波提乏的妻子啊喜欢约瑟，因为约瑟长得怎么样？圣经上说他长得雅秀俊美啊，很漂亮，很帅气。我们说这一个啊，这个小哥哥哈啊，真的是很，我们说很嫩啊啊，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小哥哥很哦，很讨人喜欢啊，是不是？哎，中国有句话怎么形容这些小帅哥哈？小鲜肉，对，哦，小鲜肉啊。可是这一个波提乏的妻子啊，就看上他了，然后怎么样，要与他同房。波提乏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开始引诱他。约瑟说什么？说你是我主人的妻子啊，我怎么可以行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看到约瑟他有没有去做，他完全是拒绝的，他知道这是恶行啊。他说这恶行是什么呀？他没有说是得罪主人，他说我不能对不起主人，他说什么？我不能得罪神，不能得罪神，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神。那波提乏的妻子就抓住他的衣服，他就跑了。怎么样？他就反而去诬告约瑟，说什么约瑟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对我性侵犯了，这个不得了。波提乏恨得不得了，然后就把约瑟都要打入囚这一个啊这一个监狱里面，那是一个关死囚的地方。约瑟苦不苦啊？苦。他没有犯罪却被人诬告，今天我们犯了罪被别人数落，我们心里面觉得很苦，何况一个没有犯罪却被别人诬告下入监狱的人呢？你看牧师也是这样的，牧师也软弱啊，牧师犯了错误被人批评的时候啊，牧师心里面也觉得苦啊。哎，彼得说嘛，说你们犯了罪的人为罪受苦是活该啊，对不对？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就悔改认罪就好了。但是心里面苦不苦？被别人伤害的苦是有的。可是约瑟没有犯罪啊，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人，是一个尊重婚姻的人，他没有犯罪却承受了不白之冤，很苦，在监狱里面一待就是很多年啊。那个时候的埃及的监狱可不像现在的美国的监狱有地方洗澡还有一天三餐啊，那个时候哪有澡洗，几年都没有洗澡的，不给你洗澡的，到处都是蟑螂臭虫啊，在那里面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啊，还会有被这个监狱中的暴力，什么都会有的，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有几个人能在里面活下来的？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呀？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长的面前蒙恩，监狱长就把事情交给他办。有一天来了两个人呢，一个是给法老倒酒的酒正，一个是给法老做饭的这一个厨师。这个倒酒的酒正啊说，哎，我做了个梦啊，我梦见什么？我梦见三个枝子发芽长出葡萄树，我把这一个葡萄挤在杯里面，把杯子递给法老。约瑟说，哎呀，恭喜你啊，你的好日子要来了，你为什么三天之内你一定要，第三天过了三天你一定会法老重新的啊恢复原职啊，你又重新过以前的好日子去了。可是我求你一件事情，你在法老的面前替我求求情好不好？我本是希伯来人，是被别人这一个卖到这地方来的，贩卖到这地方来的，我被别人诬害的，诬陷的，你救我好不好？我想酒正那个时候一定会答应他的，啊，可以，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把你忘了。那一个膳食长怎么说？哎，我也做了个梦，梦见怎么样？一个筐在我头上，有三个大饼，结果怎么样？有鸟来吃了筐里的饼。约瑟说麻烦了。你这一个梦啊，是第三天你一定要会，三天以后你会被杀的，头会挂在木头上，结果被鸟吃，结果也是成就了。可是这个酒正啊，一出去官复原职以后怎么样，就把他给忘了，被他忘了，一忘多少年啊？两年。你说约瑟苦不苦？不，我好心帮你怎么样，你却把我给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呢？苦啊，又是一个伤害啊。可是神眷顾约瑟。有一天法老做了个梦，梦见七个肥壮的这一个母牛啊，被七头这一个瘦弱的母牛给吃了。 又梦见怎么样？七个家美饱满的麦穗被七个瘦弱的这一个麦穗给吃了，然后又一把火给烧尽了。哇，他就找人解梦啊，说在埃及所有的术士解梦都解不了。突然酒正香，哎呦，两年前有一个人帮我解梦解得可准了，你去找他，你去找他。法老把这一个约瑟一带到面前，约瑟一听就说这是神要启示的事情。埃及从接下来的开始要有七个丰收年，是从来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丰收的，但是丰收一过就是荒年啊，全埃及都会挨饿的。哎，法老说怎么办？他说我有办法，你在这七个丰收年里面，你把埃及人手中的五分之一的粮食怎么样，把它囤积起来，到了七个荒年的时候你再把它卖出去，保证埃及人不会挨死的。哦，法老说这个人怎么样，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天下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有聪明有智慧的，上哪找这样的人呢？于是法老就怎么样，就一下子就把他给从一个囚犯提拔成埃及的宰相。哦，瞬间啊，一跃而起成为这一个埃及最有权力的领袖，不得了啊！弟兄姐妹，究竟是什么给了约瑟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能够让他从囚犯变成这一个宰相呢？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约瑟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虽然说约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可是我们看到约瑟却是一个在苦难中经历神的人。十七岁之前啊，他的父亲给了他无限的爱啊。可是十七岁以后到三十年，这十三年里面，这一个苦难一次又一次的领导他。这十三年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苦难，但是有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神的同在。是因着神的同在，使约瑟才能够在苦难中站立得住，也是在苦难之中，神透过苦难试炼了约瑟的性情，重塑了他的品格。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中有非常美好的几个品格。第一个，他有爱心，这人是有绝对的爱心。他的父亲让他去看他的哥哥，虽然他哥哥记恨他，他依然要去。第二什么？他有敬畏神的心，他对神敬畏。当波提法的妻子要给他上床的时候，他说我怎能行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常常是说，哎呦，我们这个有，只要别人看不见啊，能赚能干点就干点啊，反正别人不知道，岂有神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怜悯我们。然后说什么，他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能站在法老的面前去发着预言，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启示是绝对的无误的，这是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约瑟在苦难的日子里经历了神的同在，因着神的爱与眷顾，神使他昌盛起来，这是神对他的恩典啊。当七个丰收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约瑟得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马拿西，一个叫以法。他给大儿子起名叫马拿西是什么意思啊？使之忘记。给小儿子起名叫以法莲什么意思？使之昌盛。意思说，神啊，你赐给我，你让我忘记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的困苦和。为什么约瑟要给大儿子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乃是让我们看到啊，约瑟他虽然在埃及啊一跃而起，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势的领袖，可是他依然不会忘记他父亲的全家，但是他依然要把他的一个心里面的这一个伤害啊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亲自的医治他。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民族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啊，常常是表达他们对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回应。 孩子起名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用孩子的名字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马拿西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发出一个人生的叹息啊！经过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手足相残，我被人羞辱，被人控告，被人打击，被人奴役，被人遗忘，但是神啊，在我的心里面啊，虽有伤害，却没有什么苦毒。这个是不假。我们今天啊，一个人受了伤以后，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就把苦毒给带进来。有谁说你被人伤害了，你不会去恨那一个人呢？很少。可是约瑟，他虽然经历伤害，他其实是难以忘记的。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使之忘记，实际上他是忘不了的这些伤害。但是他愿意让这个伤害怎么样伴陪他的一生，他要怎么样在这个伤害中成长，他不要让这个伤害成为他心中的苦毒啊！这是他在他这个儿子身上起的这个名字所要表达的心意，就是神使我忘记了过去的困苦，神使我忘记了我的父家，怎么能忘得掉？忘不了啊，弟兄姐妹。然后他又说，神使之昌盛，使我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他虽然遭遇了痛苦，可是我们知道在埃及这个地方他被打击，做了囚犯，可是神却让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当约瑟给两个孩子起名的时候，正值埃及的丰收年，荒年未到，约瑟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正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在那没有之前的时候，他已经遇到了，他已经看到了，他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即使在将来的七个荒年里面，神依然能使他怎么样昌盛起来。所以荒年未到，他就给小儿子起名，神使之昌盛，今天神使我昌盛，将来神也要使我昌盛。我感谢主，这是什么呀？绝对的信心。约瑟的生命啊，你看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品质，就是他愿意饶恕过去一切伤害他的人。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不管是他的兄弟还是波提法的妻子，他都愿意饶恕。同样在荒年未到之前，他又有信心去面对未来，他说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可是神必然使我昌盛。在七个丰收年里，我们刚才看到约瑟囤积了埃及的粮食，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他成为埃及的富户。在荒年里面，当别人贫穷的时候，他又把粮食卖出去，他所得到的财富更多。这是真不简单的，这是一个站在历史上能够站在时代的危机和挑战面前能够不断的得胜的人生。你我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要。有没有这种看见啊？究竟是什么能让约瑟有这样大的一个能力呢？乃是神的同在。我想今天啊，有三个很短的这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要用神的高度来思想人生的苦难，使之忘了，使之昌盛，乃是让我们用神的高度去思想人生的苦难。今天无论你我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和打击，不管我们过去什么样的人啊，可是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必须要享受神的同在啊，要追求神的同在，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眼前的挑战和环境。你会发现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算不了什么了。苦难原是有益的，只要有神与你同在，苦难是对你有益的。就像约瑟见到他的兄长们说什么，说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神安排这一切把我卖到埃及来，就是为了成就一天你们都要到埃及来啊！我们看到约瑟在这14年里面所积累的财富啊，把整个以色列的全家这几十口人 在埃及养活了400年，而且从几十人变成上百万人，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成功。若没有苦难，他怎能做到这一点呢？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只要你爱神，只要你爱神，你就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总是说哎呀求神帮我做什么，你不要说这样的，你要想我是不是爱神。当你爱神了，神会成就你所有的一切。如果你不爱神，你求100遍都没有用的，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你和神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爱神，纵然你经历了苦难，在你的苦难中总是有转机，总是有希望的。弟兄姐妹，你我都要成为爱神的人。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爱神啊。再说一句，我也要爱神。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每当我们看到自己有问题啊，我们要赶紧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啊。牧师也会也要悔改的，牧师也会犯罪，也会有软弱的不管怎样，我们心里面不要有伤害，我们要有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约瑟被别人伤害，他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可是被别人伤害，可是怎么样，他都不去记。突然欢欢不翻译，我还有点不太适应。第二点什么呢？是要用神的眼光来透视时代的危机。2016年就要结束了，2017年马上就要来了。我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许多的人怎么样，就在那一个纽约的时代的广场上欢呼啊，等候欢呼啊，好像每一年在时代广场上总有一些人，他们都以这样的期待明年新的一年崭新的开始。人的心里面总有一种辞旧迎新的心态，为什么？是因为过去的日子过得不好才会想新的，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要来的时候，哇，全世界都在等候这一个喜年啊，等候这一个新的世纪啊。可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6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没过2年，纽约的这一个世贸大厦就被炸掉了，然后就是伊拉克战争，然后乱世枭雄萨达姆侯赛因还有这一个卡达菲利比亚的死掉了，然后地震灾荒大海啸，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的袭击着整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你想让它辞旧迎新啊，你想新都新不了。这个世界是渐渐的旧了，耶稣说这个世代都会渐渐的旧了，天和地都会废去的，但是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你在这个时代中你怎样站立得住呢？难道还是说哎呀明年2017年恭喜发财，明年我跟你说哈，亚洲就要爆发经济危机的，一定是金融危机，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的，一定会的。美国可能会好起来的，因为美国在回转归向神，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我们看到美国在回转归向神。欧盟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会出问题？因为欧盟离神太远了。英国他们说，哎，英国脱欧真糟糕呀，这个一定会垮的。我告诉你，英国一定会起来的。哎，好像李牧师在这方说的东西，好像和别人主流媒体都不一样啊。我就说英镑啊，你看它会跌啊，它一定会涨起来的，定会的，因为这个国家它也在回转。他们都在回转，当一个国家回转转向神的时候啊，神的祝福就会临到。即使在这一个时代的危机面前，上帝就是眷顾那些跟随他的人，包括一个国家，美国一定会富强的，一定会强大的，一定会再次的伟大起来，一定的。只要川普这一个团队啊，他们敬畏上帝。我看川普很好啊，最近你看彭斯对不对，敬虔的基督徒，然后怎样，还有这一个赵小兰对不对，敬虔的基督徒，多么敬虔！他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很敬虔的人。欢欢还要翻译，我们这个可他能懂啊？你能听懂啊？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在一个时代的危机面前， 我们究竟要怎样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呢？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站在一个属神的高度，能够用属神的眼光透视时代的危机，他能告诉法老说，过七年啊，下面的七年就是怎么样，是大丰收，再过七年就是大灾祸、大灾难、大饥荒，你要怎样怎样做。法老很聪明啊，法老说这个人啊，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找有谁像他这么聪明有智慧的人，让他做宰相。感谢主，如果美国啊，每一位执政的领袖啊，都能够像约瑟这样敬虔，美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蒙上帝祝福的国家。我们也要为接下来的大法官任选来任命来祷告，巴不得那个克鲁兹啊，那一个以前德州的那一个竞选总统的，希望他能当选啊。他如果能够当大法官，保守派的，那美国接下来几十年高法都没有问题的，高级法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要为这个祷告，希望美国的高法全部都是敬虔的基督徒，至少基督徒比例要比那些不信的人多，一选全部都是这些不信的败，都是我们基督徒得胜。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美国。今天你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像约瑟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要有像约瑟的眼光看这个时代的危机，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神的智慧，我们对任何事情怎么样，我们都不惧怕的。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什么绿卡了，这个了那个了啊，牧师的 R 签证还没下来 ，OTP 还没有着落啊，还没这些东西，我都不担心，交给神。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就是敬畏上帝，成为爱神的人。哥林多前书2:12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什么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5说，属灵的人啊，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千万不要用小聪明、小智慧去到世界上抓，没有用的。你想自己盘算着我怎么样能发起来，结果你最后你发现你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你回来了身无分文的，真的是有这样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要仰望上帝，我们要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寻求神，每一天与神亲近，每一天都要思想神的恩典。你睡不着觉，你就祷告，你就寻求神，你思想基督，上帝就医治你，神就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神的同在。所以感谢主，2017年啊，我的看见是世界注定不会平安的，这个世界一定会有更大的危机和挑战，甚至地震啊，甚至啊，这些更可怕的事情会爆发，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灾难的起头。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个世界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挑战。但是基督徒怎么样？要警醒祷告。耶稣说：“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用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把握住时代的机遇，在时代的危机中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得胜。阿们，感谢主。我们看，用神的智慧赢得世界的挑战。哥林多前书的1:18，这一个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姐妹，你我要成为智慧的人啊，就是要让十字架的真理啊时时刻刻存留在我们的心中。你我的生活要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个世上是靠着福音而活的，是因着基督的救恩而活的。今天我们不一样了，世界的人不明白这道理， 他们视之为愚拙的，岂不知这是神的智慧和大能吗？今天你我都是得救的人，神将智慧放在我们里面，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看到当我们的生命有了十字架，有了基督做主，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得胜了。约瑟虽然经历了13年的痛苦和磨难，但是因着他敬畏神，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虽然他为奴隶，虽然他为囚徒，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却是得胜的。你有没有看到约瑟就是这样的，在苦难之中其实他是得胜的。上帝虽然把他放在一个苦难的环境中，可是在他里面的生命品质却是一个得胜者的生命品质。只要时机成熟了，他一跃而起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今天我们处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虽然啊还不像这一个约瑟这样，我们没有成为美国的这一个总统啊，可是你我的心里面要成为一个，我们要时时刻刻存留着基督的恩典，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是得胜的，这个世界是打不垮我们的。不要被苦难，被眼前的挫折打垮啊！不要看到一件事情你就失去了信心，不要这样，不要被别人因为拒绝了伤害了你就没有盼望了，不要这样。乃是怎样？乃是相信我这个人有十字架在我里面，我是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基督徒，我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我就是得胜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把握，要有这样的确据。所以我们在教导下一代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教导他啊你怎样怎样，不是的，我们不是让他去学什么才艺班啊，给他报这班那班，巴不得他的英语好起来，不是的，我们乃是让他怎么样，从小的时候就学神啊，学像神啊，从小的时候就让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当你把神的生命传授给他，教导给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生命在他的一生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不需要你给他报什么这班那班的，他自然而然的神就带领他的成长，神会给他的祝福和恩典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真的是这样的。你看赵小兰的一家啊，是很敬虔，他从小就是家庭祭坛，妈妈带他做礼拜啊，从小就是家庭祭坛的，每个星期除了到教会聚会啊，而且怎么样还在家里面有礼拜的。上帝给他们预备的是丰富的家庭的祝福和富足，神所耶和华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增添任何的忧虑啊！你知道上帝给你的福气啊，你都想都想不到，就上帝都给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信心，就是先让自己的儿女怎么样，成为敬畏神的人。阿妹，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让我们的儿女成为敬畏神的人。所以感谢神，我们将来啊总会老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去的，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可能陪伴他们一生的，总有一天他们要自己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我们看顾不了，可是我们的神却能保守看顾他们一生之久，甚至保守看顾他们子子孙孙千千代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儿女成为敬虔的人，把信仰感谢神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来眷顾啊我们的教会，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感谢主，我们一起起立。